好，谢谢牧师。然后，可不可以请一位弟兄念蓝字的部分？
我来念，我的嗓子不好听，所以我不想念。哦，来，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把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阿们。
谢谢刚磊弟兄。我们第十三章哈、这是接着前面，大家记得前面的话是讲到亚伯拉罕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然后他渐渐的往南迁移，后来呢遇到了饥荒，就迁到埃及去了。后来因着神的保守不但让他们平安回来，还让法老给了他们许多的财物。所以十三章呢，就是接着那边继续讲到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就是撒拉跟罗德，然后从埃及上南地去。然后回去的时候可能是什么都没有，因为碰到饥荒，而且才刚到迦南。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就是金银牲畜呢却很多。然后他回来以后他到什么地方去？第三节说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然后到了伯特利跟爱的中间，然后就是他从前曾经在那边直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这边呢，我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从埃及到南地这边回来的时候，他为什么他要回到这个地方？他为什么不往平原去呢？为什么我要这样问？因为到后面我们就看到罗德他就选地的时候，他就选到要到这个平原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牲畜极多，对不对？牲畜极多，那平原可能水草更丰富一点。那他们回来的时候，亚伯兰应该也看到了这块平地平原，那为什么他回来他就要往这个地方去呢？就大家可以想一想，等一下我们 breakout room 的时候就可以请大家来分享。然后另外呢，就是他说他到了伯特利跟爱的中间他在那边求告耶和华的名。圣经创世纪里面讲了好多次求告耶和华的名，但是没有具体的说他们究竟是怎么求告，究竟在做什么。所以有些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觉得亚伯兰他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他是怎么求告耶和华的名？他求告耶和华的名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我们都可以稍微的去揣摩一下。然后呢，求告耶和华的名之后呢，就讲到罗德，他跟亚伯兰一起回到这个地方，然后他也有许多的牛群、羊群跟帐篷。可是呢，因为东西太多了，反而使得那个地容不下他们，他说使他们不能同居。然后呢，另外一个原因是。第七节讲的，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因为那个地方不是只有 亚伯拉罕跟罗德他们自己，在那个地方本来就有迦南人和比利洗人在那一边，所以他们肯定也有自己的牛羊要牧养的。所以因为有迦南人跟比利洗人在那边，然后他们自己亚伯兰跟罗德的牛羊也很多，所以呢那个地呢大概就不够他们去放牧了，所以这也使得他们不能同居的一个原因。然后造成了一个什么结果，这第七节后半讲到，造成了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就相争了，并不是亚伯兰跟罗德相争，是他们的牧人相争。可是亚伯兰呢看到了这个情形，他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以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以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如果我们去看解经书的话，他们都会说，因为我们一般的左右都是相对的，但是圣经里面或者是希伯来人他们的习惯，这个左右都是面向东方来定的左右，所以面向东方的话是朝右边这边，所以上面呢应该是左，下面是右。所以很多解经的人呢就是说，亚伯兰呢他其实是心里面他是想要跟罗德来分这个神应许给他的地的，并没有要离开这个应许之地的意思。可是呢罗德到后面就看到了，他却选择离开了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块地。那这里呢我就是有一个问题想要请大家也思考的，就是当他们牧人相争的时候，为什么亚伯兰他会说请你离开我？如果是我们碰到这种情形，我们会怎么做呢？比方说我就在想，如果是我的话，难道他们不可以两个都离开，两个都去找一个更大的更宽广的地方吗？他为什么他会想到要跟罗德说请你离开我？我就想请大家也可以想一想，我们分组的时候就是大家可以分享讨论一下，因为这些都至少不是很直接的可以观察出来答案，所以我想大家都可以去揣摩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前后的经文可以支持我们这样子的揣摩想法。然后第十节开始呢，就罗德他就开始做选择了，他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索尔是在下面这个地方。我在猜啊，以那个时候可能这个也不是猜了哈，就是这个死海啊，那个时候并没有那么大，至少下面这一半都不是死海啊，不是死海的一部分。下面这一半到第十四章，你会看到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谷叫西定谷，所以有可能上面这个死海可能面积也没这么大，所以他讲到是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所以这边可能很大一块都是平地，一直到这里都是平地。然后罗德呢他看到的就是这块平地，然后看到这块平地，他说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就是说等到摩西他写创世纪的时候应该是这个地方已经没有了，索多玛厄摩拉已经没有了，但是不是已经成为死海的一部分那我就不晓得了，至少我们知道现在这个是已经是死海的一部分了，但是在亚伯拉罕的那个时候这个地方是个凹地凹下去的一块地，但是并不是死海的一部分。然后圣经怎么讲，讲说这块地啊像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埃及地就是非常的富饶的一块地嘛，所以罗德他就选择往这个地方去往东，然后就彼此分离了。 然后亚伯兰呢，他就住在这个山地，住在迦南地。罗德呢，是住在平原右边往东嘛，平地。可是呢，他慢慢呢，他就往南移了，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就到了这个死海下半部，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地方。然后十三节说到，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这边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为什么罗德他要选择渐渐的就迁到索多玛？索多玛这个地方究竟有什么地方吸引他呢？然后他在迁移的这个过程，你觉得他知不知道索多玛人在耶和华的面前罪恶极大？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来思考的一些问题。好，然后等到他离开了啊，那个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啊，十四节他说，罗德离别亚伯兰之后呢，神呢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话了，跟他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相信他也看到了罗德所看到的那块地啊，所以呢，虽然罗德往那边去，好像是他选择了那块平原那块地，但是呢，神却说他看到的，他都是要赐给亚伯兰。然后呢，十六节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有人说啊，他这边讲说，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啊，有解经说这个是解经书上说这个是指的他肉身的后裔啊，肉体的后裔，这大家可以做参考。因为到后面呢又讲过一次后裔，但是是说到如同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也有人说那个指的就是属灵的后裔啊，大家就是可以听听就好啊，知道有人是这么样的感受吧啊。就是他属肉身的后裔也多，属灵的后裔呢更多，天上的繁星比地上的沙尘神沙啊更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然后就叫他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他听了神的话啊，他就从刚才是伯特利那个地方啊，他就搬了，他就往南走，往南走就到了希伯伦这个地方，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所以现在在迦南地我们看到了三个常常提到的地名，一来的时候是在示剑，然后在那边呢就先筑了一座坛，后来呢他往南走到了伯特利也筑了一座坛，后来到了埃及，从埃及回来以后回到伯特利，然后又往南到了希伯伦，现在又筑了一座坛，所以三座坛了。对，这边可以大家想想，这是神第二次跟他讲到要赐他地了，第一次是在12章第7节，就他刚到示剑这个地方的时候，神呢就跟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然后这边呢是第二次了，但是呢他讲的话就有点不一样了，他讲到我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第一次没有你啊，第二次呢讲到你和你的后裔。然后我也看到有解经书这么说啊，就说这个呢就给亚伯兰后来在迦南地买了一块坟地啊，就是铺了一条路吧啊，所以亚伯兰后来在迦南地呢，他是拥有了一块地啊，但是那块地呢就是一块墓地啊。OK， 然后这个神给的这个应许是说要直到永远啊，所以这个应许好像也没有完全的实现啊。他在历史上呢，曾经有过两段时期吧啊。看起来好像是实现了，一个是在所罗门的时候，一个是在 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啊？忘了。反正就是那段时期啊，有两段时期啊，以色列的国土呢，曾经有到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么大的一个地方啊。但是他这边的应许是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就知道啊，神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其实是还没有实现的。那什么时候实现呢？应该是到以后啊，千禧年国度的时候才真正的会实现。好，那这边呢，我又想到一个问题。这边亚伯兰相不相信神对他所说的话？我觉得应该是相信的，对不对？因为神跟他讲了以后，叫他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然后呢，亚伯兰呢，他就真的开始走了啊，从伯特利这边往南走，走到了希伯伦。所以亚伯兰应该是相信神所说的话的。那为什么神不在这个时候，圣经不在这个时候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呢？而到第十五章以后，后面那个地方神再一次给他应许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大家也可以想一想，为什么圣经不在这个时候就说神以此为他的义？难道这个时候亚伯兰 还不信吗？或者是信还不够吗？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 OK， 然后他特别讲到了一个曼利的橡树。我在网上看到了这张照片，说到这个是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收藏的曼利的橡树，然后他们相信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曼利的橡树，有五千年的历史。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橡树就比一般的树要大很多，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人呢，就常常以橡树当作地标，就是什么地方的橡树，什么地方的橡树。我记得还有一个摩利的橡树，对不对？这个是曼利的橡树。OK， 那我先把刚才前面我列出的问题呢，就全部放在这边了。第一个就是亚伯兰从埃及回来的时候，他的牲畜极多，为什么他选择到伯特利的山地，而不选择如同耶和华的园子的约旦河平原？那不是更合适他去牧养牲畜吗？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求告耶和华的名是什么意思？他是究竟在做什么？然后呢，第三个问题就是当他们的牧人，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相争的时候，为什么亚伯兰他会想到说要请你离开我？如果你是亚伯兰，我们是亚伯兰，我们会怎么做呢？然后还有呢，这个罗德为什么他会选择渐渐的迁到索多玛？你觉得索多玛有什么地方吸引他？他知不知道索多玛人在耶和华的面前罪恶极大？然后就是亚伯兰他相信神对他所说的话吗？为什么神不在这个时候，圣经不在这个时候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而要到第十五章的时候？我觉得这有些问题可能没有一个所谓的绝对正确的答案，但是我觉得就是帮助大家去思想一下，然后看看有没有哪个答案你会觉得比较可以 convince 我们。那我想我们就是像我们每天早晨灵修那个样子，有一些弟兄姐妹都习惯参加灵修了，所以比较清楚，可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没有参加过灵修。我们灵修的时候呢，大概就是把经文做了简短的介绍之后，我们就在 breakout room 里面大家去分享，然后分享回来之后，我们会再回到大堂，请每一组呢就大概讲一下在每一个小组里面你们所分享的内容啊，然后牧师会再给我们做一些补充。所以我觉得那个方式挺好的，就想在我们礼拜五我们也来试试看，看看看看大家觉得怎么样。好， 那我是不是请牧师可以先暂停录音？
This meeting is being recorded.
好，大家都回来了，时间够不够？会不会觉得时间不够啊？
不够，
问题上多了，
问了两个题，
不够嘞。好，下次就知道了，15分钟不够，我们然后20分钟。好，那我们要每一组每一组，第一组啊，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说你们讨论的是哪个问题？然后你们讨论的大概有些什么可以跟我们的分享好吗？第一组，刚才第一组，
父母。
听雅茹来回答，我们是师
母。师母吗？
你刚才说
什么？我没听到，我没听清。
我说雅茹，请你来回答了。
我们只讨论到第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大概的讨论的。意思就是说他为什么又回到伯特利，因为伯特利是他曾经住坛的地方，第一次神与他显现的地方嘛，应该是他在从埃及回来，他当他信心软弱的时候，他又回到他原来住坛与神相交的那个地方，又重新拾起信心的那个地方。
大概就是这个
意思。第二个，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说当他从埃及回来的时候，信心大挫的时候，受挫败的时候，他现在又回来寻求神，来亲近神，所以又回到了，又想与神连接，是这个，是应该是这么讨论的。第三个题是，为什么亚伯兰说，请你离开我？我们讨论的是，就是说当时亚伯兰以一个家长的风范，他比较大度。他不想与罗德产生冲突，为此呢，为争这个地段呢，就是说主理相争，不要想因此产生罪，不要把这个罪的根源因此产因呃问这为为这个地呀、啊、产生罪的根源，这是一点。再一个是，当时亚伯拉罕也可能看出了罗德和他的世界观已经有所不同了吧。
但是罗德
已经他的心虽然被救回来，但是他的心还是没有亲近神，远离神，所以亚伯拉罕就主动说请你离开我。我们大概讨论就是这些。好，
OK， 好，谢谢雅茹。那这是第一组。那第二组呢？第二组 Jennifer 那一组，
我们请我们今天关弟兄关弟兄今天发言的非常条条是道，我们请关弟兄今天代表我们小组来分享。
我们请 Eddie。
你不是记下来了吗 Jennifer？ 我都没有记下来，你就把它记下来，讲你记下来的东西就好。
你脑子好，你年轻，所以你没问题。
我没有记下来。
讲呗。我们这组啊，大家都，我们四个人都共同的有共同的看见了，认为这个一个是属世的，就是说一个属世的，一个属神的。那我们这个，我们看到求告耶和华的名啊，跟这个挪亚也是一样，这个亚伯兰也是这样子，先筑坛啊，所以第一个动作他是有行动来表现他的感恩赞美，然后他才求告神的名啊。那我们看到，罗德是这样属血，就属世的血气的，亚伯兰是跟着神属神的，那这个神呢是，从开始乌尔那边开始，神就把洁净跟不洁净分开，人呢 是要先圣洁才能够看见神，所以神这样一步一步的带领亚伯兰，亚伯兰跟他的父亲分开，亚伯兰跟罗德这样子的分开啊。那这个伯特利呢，这个华梅弟兄讲的伯特利啊，所以伯特利的英文名字叫做 House of God， House of God， 神的居所啊。他是在Jerusalem， 在耶路撒冷城的北边啊。对不起，礼拜五晚上了啊，会这个舌头会打结啊，所以他是耶城的北边啊。那这是神的一个神的家啊。那求告耶和华的名呢，很有意思，是我们应用在我们身上的话啊，这个求告耶和华名，我们看小孩在游乐场他跌倒的时候，他会第一声他会叫妈咪妈咪，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是无助的时候，他跌倒的时候他需要人家来安慰他的时候啊。所以罗马书十章里面保罗有讲啊，是说求告耶和华的名啊，是我们要在这个基督里面呢，丰盛的基督生活里面，我们享受这样基督的生活，然后我们是要每天能够心意更新在神里面。所以我们求告耶和华的名是嘴巴说出来，口说出来，求告耶和华的名，然后这是一个一生的功课，这是我们的应用上面。那我不知道我们小组还有没有贾波波、菊生、关弟兄有没有要补充的？
谢谢 Jennifer。好，那我们就请第三组了。第三组应该是刚磊那一组了。
我们李前弟兄。
我们这组大概我小结就是把记录了一下弟兄姊妹讨论的地方。我们大概回答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回到伯特利，因为这是原来这个亚伯兰原来住的地方，原来在那里敬拜上帝的地方，所以他从后来回来的时候他就回到敬拜那个地方，上帝的地方。那关于求告耶和华的名是什么意思，求告小组认为那这里有寻求、赞美、认同、感恩和祷告的意思。然后第三题，为什么说亚伯兰对罗德说请你离开我，就是跟大家前面讲的差不多，是基本上是因为他们手下的牧人相争，所以亚伯兰是为了避免这个彼此的纷争而谦让。那如果你是亚伯兰，我们是亚伯兰，我们怎么样？然后有些有意思讨论，有些地方说一个人，有一个姐姊妹说在那一个人决定分地，分完以后另一人先挑。至于为什么亚伯兰是这样，这个还有一种是说为什么要这样选的话，可能是说呢，有一个姊妹说分享说，那这样的话一个往北，一个往南，或者一个往左一个往右的话，也许他们可以扩张更多的地，可以有更多的人来信神啊什么之类的。那还有亚伯兰还让罗德走，那罗德想提到一点，就是说罗德并非是神的拣选，那亚伯兰乃是神的拣选，所以这种情况下往左右实际上也是一种神的带领。那这个至于第五题，为什么罗德会选择渐渐的迁到靠近索多玛，那无疑是我们认为是大家都是觉得这是一个被世界这个世界所吸引，也是一个同时也是个属灵的征战，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那罗德和神渐行渐远，和神的生命和神赐给的这是祝福也越来越远。好，这是我的当时的笔记。
好，谢谢李全。我发现大家都是讨论了一二三四五，像还没有人讨论到第六题，那换我们这一组了。我们这一组请哪一位？
OK， 刚刚那个徐英要我讲。OK， 那个亚伯兰从这个埃及回来以后哈，牲畜极多嘛，他为什么会选择到伯特利的圣地？其实我们这组答案呢，也跟刚刚前面三组差不多，因为伯特利三地呢是亚伯兰第一次建坛的地方，所以那个坛在那个地方，他觉得他要回到一个与神亲近、与神连接的地方，他可以在那边支取信心。所以这个亚伯兰这个人哦，真的是看神比看地要重的人。然后还有什么呢？OK， 为什么亚伯兰说请这个罗德离开啊？那我们要这个为什么呢？我们是觉得有几个方面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亚伯兰呢，其实当初神要他出来的时候，是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那他带了谁？带了他的侄子罗德，对不对？他等于是培养了这个罗德。现在罗德呢，他认为他可以独立啊，所以叫他离开。第二个呢，他们现在牲畜很多嘛，然后造成他们两派这个两边的牧人已经有争执了，已经有争执的话最好离远一点。我记得我们这组好像还有一个姐妹讲说，这个亚伯兰他有企业家的精神，他可以看到说OK， 以后还可以发展，是不是？还有什么？还有那个索多玛，为什么他会渐渐到索多玛？这真的是人性，让我们人哦看到有的地方哇比较。好像比较都市化，人烟很多，你就慢慢就会接近。但是当真的是人多，然后很繁盛的时候，人就开始慢慢的陷入，就是说，在这个世俗跟环境里面，就渐渐离开神了。所以罗德就慢慢就接近，就会人真的是，如果说平常不警醒的话，不警醒，每天不这样接近神，真的是要很小心，会被世俗所牵引。OK。还有什么要补充吗？群英，
我想到有一个姐妹提到说那个就是请罗德离开的那个地方，她提的蛮好的，她说她觉得这已经比较不是我们可以用常理，人的常理来衡量呀，就是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样上罗德回到上帝之前给他提的，要他离开富家本族啊什么。人的常理衡量的话，就觉得有人讲说可以再去找一块更大的地啊，然后一样可以在一起啊，可是地更大就好啦。如果仅仅只是地的问题啊，类似这样子。那其他的姐妹都应该都提到了吧。我还有一个弟兄提到说为什么回到伯特利，那不是他第一个，那个不是他的第一座坛，但是是第二座，也是他又继续往后走，就在那里又自己又设一个祭坛跟神相亲。有一个弟兄是讲说，除了这个 reason， 还有就是他没有选择往约旦河那边去，是因为他也觉得约旦河那边可能更靠近那个索多玛恶魔拉，就是有那种更靠近罪恶的感觉。这是一个弟兄提到的补充。
谢谢玄英。大家都没有讨论到第六题哈，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圣经不说亚伯兰信耶和华，一直到第十五章才说亚伯兰信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其实我原来在想，其实亚伯兰他不是，就算这个时候也不是这个时候才信耶和华，对不对？当神呼召他出乌尔的时候，其实他就信了，所以他才会离开啊。那为什么那个时候好像圣经还不说他是信耶和华，然后以此为他的义？然后我自己的想法就给大家参考，我就觉得因为圣经常常跟我们讲，我们的信都是必须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不是一时的相信。有些人也许这个时候他说信，可是呢之后呢慢慢慢慢就远离了，就不信了，就离开了。所以我在想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是让我们看到，就是亚伯兰他的信并不是一时的，而是他一直持续一直持续，一直到了第十五章那个地方圣经才说他信耶和华，耶和华以此为他的义。因为到这个时候他不是第一次信，不是一开始信，而是他一直持续，已经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所以这个时候圣经说以此为他的义。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给大家参考。还有一个就是，就看到亚伯兰跟罗德他们做选择的方法不大一样。罗德他是根据眼见啊，圣经里面说他因为看到啊，看到那个地方是怎么讲的？第十节说他举目看到约旦河的全平原啊，看到都是滋润的，所以他是看了以后，他觉得那个地方好，合适他牧羊。可是亚伯兰呢？亚伯兰，你感觉啊，他回来的时候，他好像没有想到他这么多牛羊，他要去什么地方好？他想到的就是要去求告神，回到他曾经筑坛的地方，去那边求告耶和华。所以就发现他们做决定的方法不大一样。一个他想到的，他就是要先回到神那边去，他要感谢神啊，因为他在埃及遇到的事情啊，所以他要回到他曾经筑坛的地方去感谢神，去求告神的耶和华的名。所以他完全没有考虑到他有这么多的牛羊啊，要怎么处理。可是罗德他看想到的啊，就是什么地方方便他牧羊啊，对他可能牧羊更方便啊。所以这是我想到的。那我们请牧师给我们补充好不好？
罗德和亚伯拉罕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啊。罗德不是没有得救的人，罗德在圣经里面被称作义人。当神要灭索多玛城的时候，特地要把罗德和他的家人带出来，他们是重生得救的人啊。但是罗德的生命显然跟亚伯拉罕的生命是很不一样的啊。亚伯拉罕成为大国，有大名啊，最后这个生出以撒啊，儿女后裔像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一样。罗德一开始财物很多，两个女儿，幸福家庭，但最后落什么下场？啥都没有了啊！被掳过一回，亚伯拉罕把他救回来了，最后那是很彻底的啊，天火把他所有的家产都灭掉，妻子回头一看变成岩柱，最后就剩他一个人和两个女儿啊。所以这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很大的提醒，这两个得救的人为什么最后有这么大的不同？哎，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有祭坛，罗德生命中没有。亚伯拉罕有一个地方常常亲近主，罗德的生命当中看不到，看不到这一点啊。当罗德举目观看，看到河那边好，适合居住，适合牧养羊的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他所没有的。当他跟亚伯拉罕在一起的时候，亚伯拉罕算是他的一个遮盖，他没有的亚伯拉罕替他补足。你看上帝的引领在亚伯拉罕的身上，罗德只要跟着亚伯拉罕就好。但是到这个时候，罗德以为自己翅膀硬了，自己可以独立了，可以离开亚伯拉罕了，但他没有想到哈，当他自己没有建立起祭坛的生活的时候，当他自己还没有建立起跟上帝有那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在凡事上可以求问神的引导，求问神的旨意，然后明白以后再走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他就贸然的离开亚伯拉罕，这是他危险的地方。最后落到那样一个很悲惨的结局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建立啊，跟神的这样一种的祭坛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当中有没有祭坛？我们懂不懂得怎样去寻求上帝的旨意？这是亚伯拉罕给我们看到的。这里看到第三个祭坛了啊，这是第十三章的第十八节啊。第一个是在这个世界啊，第二个在伯特利，第三个是在希伯伦，我们看下去还会有第四个这个祭坛是亚伯拉罕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啊，他还会有第四个祭坛啊，我们过后会看到。好，交给画面。
好，谢谢牧师。那我们现在就进到第十四章了。第十四章讲的是当时的一个世界大战。我们请Tim， 你就用广东话来读可以吗？ 你声音没有开。
哦哦，你叫谁啊？
听。
哦哦哦，听，不是我。好，
你也听。不过都是广东话。
十四章一节，当暗拉非作士拿王，阿略作以拉撒王，基大鲁马作以兰王，提达作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所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押马王士拿、洗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所以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盐湖，他们已经侍奉基大鲁马十二年，到十三年就背叛了。十四年，基大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阿特律加宁杀败了利弗暗人，给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微基列亭杀败了米人，在荷利人的西山杀败了荷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他们回到安密巴，就是加底斯，杀败了亚玛力全地的人，以及住在洗马逊他马的亚摩利人。于是所多玛王和摩拉王、押马王、洗扁王和拉比王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就是与以兰王基大鲁马、哥印王提达、士拿王暗拉非、以拉撒王阿略交战，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西定谷有许多石室坑，所多玛王和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四王就把所多玛和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在圣伊迪亚瓦看不见。
哦，最后就当时罗德正住在所多玛。谢谢 Tim。然后我们还有一半，我请伊娃帮我们念好吗？
啊，不好意思，从哪一节？
从十三节到二十四节。
OK， 好。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乃雅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将被掳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麦粒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
好，谢谢伊娃。就像我刚才讲了，这个 是当时的一个世界大战，讲到在两河流域这边的四个王来打迦南地，就是南部西甸谷这个地方的五个王。那这个从圣经简报站去拿下来的图片啊，这个林弟兄他都把这些地理位置啊什么都弄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读起来很方便。那这四个王在什么地方，大家可以看到就在两河流域这里，其中为首的是这个以兰王，以兰王叫基大老马，另外还有几个王啊，一个以拉萨士拿戈印，这个有几个打问号的，就是不确定啊，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有些解经书讲这个戈印是在士拿，就是巴比伦这个地方的东北啊，所以究竟在哪里啊，不确定。但是基本上就是在两河流域这边啊，这四个王应该是比较大的，然后为首的是这个以兰王，然后呢，他们呢来打五个小王啊，这五个小王是在这个刚才看到的这个沿海啊下面这一块，那个时候还不是海，叫做西甸谷。然后这里面有五个王：索多玛王、厄摩拉王、亚玛王、洗扁王，还有这个拉比啊，就是说，然后这个图就是讲到啊，他四王下来啊。一路上呢就是杀败了哪些人啊，在这个地方亚特律加宁杀败了利法因人啊，然后在阿麦这个地方呢杀败了什么人，这一路杀下来啊，一直到最南边叫做伊勒巴兰啊，然后再往上回去啊，到加底斯杀败了亚玛利人亚摩利人，然后最后呢就是到了他们的目的地，就是西甸谷。你看他这个以前这个地方呢是个谷啊，并不是沿海的一部分，然后这五个王呢就是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图的话就比较清楚，他是把它横切面来看，就是西甸谷啊，现在沿海西甸谷是以前西甸谷的这一部分呢，它只有20米这么深，然后另外现在的绝大部分的死海这个地方也有400公尺这么深，所以这个20米这么深的部分呢，在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呢，其实要么是个平地，要么就是一个洼地啊，是一个西甸谷，谷的话应该就是有一点低的地方了啊，所以以前这个死海可能是长得这个样子，所以那个罗德他看到的平原是很大的，因为他下面这一整块都是平原。所以就是讲到这个四个王啊，来攻打这五个王啊，然后呢，顺便呢就把罗德给掳走了。为什么？因为罗德他已经迁进去了，已经在住在索多玛了。第十二节啊，把罗德也掳走了，因为罗德就住在这边。那么后来呢，有一个逃出来的希伯来人啊。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啊，亚伯兰知道了以后呢，那个时候亚伯兰在哪里？他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就是刚才我们看到了一个图片，很大的一个橡树那里。然后呢，他有几个兄弟 曼利和以实各并雅乃都是兄弟，曾与亚伯兰联盟。所以这边也似乎让我们看到亚伯兰他应该平常人缘是很好的，他到了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人跟他呢关系很好，可以称兄道弟。然后他听到罗德被掳走了，他好像动作很快，二话不说他就率领了他们家里面的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个人，就追到但，从希伯伦这个地方往北一直追到但，然后呢就把敌人给杀败了，一直杀到这个大马色左边的河坝，在上面这个地方，然后就把那四王所掳掠的一切的财物都夺回来，然后把他的侄儿罗德还有他的财物以及掳走的人口人民人全部都夺回来了。夺回来以后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两个王出来迎接他。第一个王是谁？第一个迎接他的是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应该就是这个撒冷这附近这里。然后还有一个王呢，是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这边出现了另外一个王叫做撒冷王。这个撒冷王并没有 involve 在当时的那个世界大战里面，突然出来的。圣经的后面讲到说，好像他在圣经里面就是突然冒出来，是一个神，很神秘，没有无父无母，然后无族谱无什么，对，就讲的就是这个撒冷王麦基洗德。然后呢，这个麦基洗德呢，他为亚伯兰呢做一件事，他祝福他，他跟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前面呢是祝福亚伯兰，后面呢告诉亚伯兰说，他今天他打仗啊，他赢了，是因为神把敌人交在他的手里。然后呢，亚伯兰呢听了以后，他就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然后呢，这个索多玛王呢出来也出来说话了他说什么？他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拿去吧。”然后亚伯兰呢的反应呢，前面是就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而对索多玛王他的反应呢是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但是呢，他的仆人所吃的跟他称兄道弟的那两个去帮他忙的他们所该得的份呢，就任凭他们拿去。 OK， 好，那这里面呢就我们就有很多问题，其实很多问题可以思考，我们时间也不是很多了，但是我还是把问题丢出来，大家可以想一想。第一个就是罗德他为什么遭祸，他被掳走了，大家可以想一想，他究竟这个遭祸的原因是什么，他从哪一步就开始走错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亚伯兰他会想到他要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说了一句话，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听了以后呢，他就拿出十分之一来，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会想到要拿出十分之一来，大家可以想一想。然后呢，一样是王，另外一个王索多玛王他说要把他掳回来的财物呢就交给他，为什么亚伯兰他不接受索多玛王的财物？如果我们是亚伯兰有人给我们祝福我们接受，有人给我们财物我们也接受，不可以吗？如果我们是亚伯兰，祝福与财物我们要选哪一个？我们可以两个都选吗？我们时间不多了，所以我们就不分小组了，可不可以请有没有谁对于其中哪个问题你有一些感受可以愿意跟我们分享的？ 就随便挑一题，你觉得你心里面有感受的。都没有吗？OK， 那我先讲哈，我在想为什么亚伯兰他会想到要拿出十分之一出来。我想他是因为听到这个麦基洗德跟他讲的话，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是应当称颂的。我想他自己也知道，他就300多个人，那四个王从这么远的地方一路杀下来，打败了多少人。我想他听到这个话，他自己也觉得心里面觉得很讶异，他居然能够打败四个王，然后听到他这边说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的手里，我想这个时候他就觉悟了，他知道哦，原来是神帮助他的，所以他心里面我想他充满了感恩，所以他就把他所有的十分之一就拿出来交给麦基洗德，这是我想到的。那么后面呢，他为什么不接受索多玛王的财物？我觉得跟前面讲到说索多玛人罪大恶极，我想他是知道的，所以他就不希望跟他们有任何的牵连吧，就他说凡是你的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那我们可以两个都要吗？我想这个请大家自己回答吧。我请时间不多了，我请牧师给我们补充好不好？
我想祝福和财务啊，这个不是矛盾的啊。上帝也祝福这个亚伯拉罕，让他拥有很多的财物啊，那关键是这个财物是怎么来的啊？那为什么来啊？为什么要接或者为什么不接啊？在亚伯拉罕的心目当中，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神的名啊。所以你看，他不接受这个财物，拒绝这个索多玛王的这个 offer 的原因是什么呢？23节啊，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啊。所以关键是最后这一句话，免得你说，他知道索多玛这个王这个会到处去讲的啊，你看呀，他抢过来的财物我都没要回来啊，亚伯拉罕今天这么富有啊，我是有份的啊。所以亚伯拉罕就是避免索多玛王会讲出这样的话，因为在他的身上最看重的最重要的是耶和华的名声啊，他是敬拜耶和华的人，他是跟随耶和华的人，他的富足一切的这个祝福的来源要让人知道啊，是从耶和华来的。所以这是啊，这个亚伯拉罕跟罗德很大的不同。你看罗德是很看重这个哪里适合居住看重这些财务上的东西哈。但是亚伯兰有一个更高的使命，就是他看重耶和华的名，他人生的使命是为了耶和华的名能够得荣耀啊，这是他所看重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拒绝接受啊。我在泰国的时候遇到宣教工厂中的一些的弟兄他们遇到实际的问题啊，他们经济上有些的需要，结果台湾的这个慈济就提出来了， 大家知道台湾的慈济是佛教的机构，主动找到他要给他钱，说你去柬埔寨，到那边有很多穷人啊，可以帮助他们啊，把这些钱呢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啊。你们觉得我们该不该收这样的钱呢？
不收了。
胡弟兄说什么？
不收。
对呀，这样的钱一定不能收啊。以为是做好事啊，我们有钱可以帮助有需要的人哦。如果做这个好事的结果是让慈济得美名，我们就坚决不做啊。我们出去传福音，出去宣教，最主要的目的是让耶和华的名得荣耀，对不对？ Yeah.
对。
哎，而且要带着信心相信，如果你坐在神的心意当中哈，这个供应不会缺乏的哈，上帝会供应我们的需要啊。虽然有的时候会看不见，但是呢要凭着信心啊。所以这是我当时就引用这一段话啊，想起亚伯拉罕讲的这句话，就是你的一根线一根鞋带我也不要啊，免得有人说我是因你变得富足的啊。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直接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要只图啊，这个是不是资源丰富啊，钱够不够多啊，这些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亚伯拉罕所看重的那一个啊，神的名，神的荣耀啊，能不能让神得到最大的益处。
好，谢谢牧师。
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下？
嗯，
好，大家可以那个借鉴一下圣经注解导读，那讲的非常清楚。因为索多玛王他没有权利去分配战利品，战利品不是他得的呀，是亚伯拉罕得的战利品，所以一切的东西都属于亚伯拉罕。那么索多玛王其实慷他人之慨，那就像魔鬼要试探耶稣一样的道理。这本来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上帝的，所以你看这个里边，那索多玛王是完全没有权利来分配这个战利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王多么的狡诈呢？好，我就到这儿。
好，谢谢刚磊弟兄。喂，我们时间刚刚好9:30，那等一下一样啊，要是有弟兄姐妹希望能够留下来多一点分享讨论的话，那可以留下来。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我来请 Vivian。可以帮我们祷告吗？
哎，好，亲爱主耶稣，感谢你今天让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您借着华美的口把你的话语说出来，主耶稣，真的感谢你，我们看到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对神的忠诚，他凡事都以神为主，不以世俗的地，还有世俗的财物。他要把一切的荣耀都要献给神，不沾染任何一些让神的名不荣耀的地方。主耶稣，我们真的是要全心的全心全意的仰赖你，跟随你，学习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他对您的信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阿们。
好，谢谢弟兄姐妹，下个礼拜是耶蒙姐妹带我们继续往下查。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谢谢，拜拜。
安，拜拜。
谢谢我们。
谢谢。
谢谢，拜拜。
拜
拜。
拜。